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请把其心如果公众掌握。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下面呢，就讲第四品呢，讲不放逸。这个不放逸呢，就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略说，第二是广说，第三呢是摄意。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放逸呢，华藏不切的科判呢，是谨慎取舍，不放一品。 就是说他就把这个不放逸品它的本体呢就讲到了，就是谨慎取舍。谨慎取舍就是不放逸它的本体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谨慎取舍，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三门相当谨慎来取舍善恶。学习论当中是讲不放逸呢，就是讲无贪无嗔无痴，以无贪无嗔无痴的方式来修持善法，然后这些内心呢能够防护一切有漏。 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不放逸。总而言之呢，不放逸它就是一种小心谨慎的做取舍的一种方法啊，小心谨慎。那么只要我们小心谨慎的去做取舍啊，就可以获得善法的方便。所以说，在这个《三摩地王经》当中讲，一切善法的根本就是不放逸嘛。佛陀所说的一切法，它的根本就是不放逸。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学习这个不放逸的内容。 那么这个不放逸内容当中呢，也有，就说是在连接到略说的时候呢，为了这样一种坚持菩提心，我们要取舍，然后也要不能退失菩提心的这样很多教授，所以像这样分了三个科班的宣讲的。第一个科班呢是略说，略说呢就是讲佛子即如是，坚持菩提心，恒勤勿懈怠，莫为诸学处。 那么就说是这个佛子即如是，即如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在第三品当中，还有加第二品呢，他就说是以前行、正行和后行，啊，已经让我们升起了菩提，受持了菩提心。即如是啊，通既然已经通过了这样一种前行、正行、后行的方式来受持了菩提心、坚持了菩提心。那么就说受了菩提心戒律之后呢，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恒勤勿懈怠，莫为诸学处。那么一个恒实的精进，不要懈怠，不要违背一切的学处。那么这个里面就讲到了精进。精进的修法在六度当中呢，精进的修法是所有修法的助伴。一般而言呢，六度当中的布施、持戒、安忍这三度呢，它是偏重于福德之两的。 那么就是说，禅定和智慧呢，偏重于智慧之两的，而精进度呢，它是既是福德之两的助伴，也是智慧之两的助伴。就任何的这样一种质量缺少了精进，都无法成办。所以说呢，此处菩提心的修法也是一样的，恒勤。那么应该精进，而且是恒勤、恒实的精进。因为就是说，当我们修习善法的时候。 当我们修习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时候，我们都有体验了，都有体会。就是我们精进的修持菩提心，精进修持善法，有的时候尚且难以支撑，尚且难以对治这样一种恶习。何况说我们如果一下放松下来了，一下松懈下来了，我们还能指望我们 修持善法能指望我们就说是对治烦恼吗？啊，这也不现实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一定要恒持精进。他这个精进呢，也是不说一定要不吃饭不睡觉才叫精进，当然这个也算是一种。这个精进主要是对善法的一种欢喜，静极喜善，就是说他对善法的一种欢喜心，这个叫做精进的本体。我们恒是保持对善法的一种欢喜，因为只有我们对善法欢喜了，我们才愿意去做。世界上任何一个事情，他都是欢喜的时候，哎，做起来就很容易啊；不欢喜的时候呢，他做起来就很勉强，而且就很不愿意去做。所以现在我们要恒是对善法产生欢喜，勿懈怠啊，千万不要懈怠，不要违背一切的这样一种学处啊，所制定的这样一种净恶行戒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摄善法戒和扰欲有情戒，对一切学处呢都要认真去做取舍。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就不了知这样学处，这个学处呢从他的字面上来讲就是所修学之处啊，所学习之处，所修学之处，这个叫学处。有些地方这个学处呢就是讲戒律啊，讲他的戒律，这个戒律叫学处，这个也有。那么有些人就觉得呢，哎，我修菩萨道，我做一个好人就行了，哎，我就不要去受戒了。或有些人呢就受了戒之后呢就后悔了啊，不受戒之前呢我自由自在了，现在呢受了戒之后呢这么多条条框框，像这样条条框框把我框住了，很不自在。他就觉得这个戒律呢它是一种很大的约束，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戒律的确是一种约束，因为我们的身心就像野马一样，它是野惯了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当时我们也很喜欢，已经习惯那种放任自流的这种想法。那么我们但是我们要想，这个放任自流对我们的修行有什么好处呢？放任自流对我们就众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真正的任其放任自流下去，因为我们相信当中他的烦恼是充满的，他的这个贪嗔痴是周遍的，所以说如果放任他肯定是烦恼方面很放任，一般的众生所以说放任自流下去肯定是堕取。修行的人放任自流下去肯定是退失善心。所以说我们就看这个放任自流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好处我们还就没有必要就说任其发展了，所以我们就要约束它啊，这个也是我们就说是要这个手持学处的一种方法。那么就说是这个手持这样的戒律啊，手持学处，我们应该知道它是断除恶业修持善法的一个保障。有些学处直接就是断除恶行，比如不杀生不偷盗，直接就是不能够杀生不能够偷盗，所以说它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是保护众生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每个众生都想自己快乐嘛，但是呢如果不懂得保护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那就很快就会堕落。所以说戒律呢就是一个保护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是强制性的啊，反正你皈依了佛陀之后，或者受了成了居士之后，你必须要受五戒或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个强制性，强制性也好，反正啊，就好像就是说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的老师啦、家长啦定很多强制性的规定，他也在这个强制性的规定当中逐渐约束他的行为。有些人不能做，做了有些事情不能做，做了打屁股，他就知道哦，做了之后要受罚，他就会很老实。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戒律，它的一个意义呢也是有一种约束，强制性的约束。因为众生要说我们就是要希望众生很自觉的方式，每个人都很自觉的方式去修行善法，这个是不现实的。一两天也许可以，一两个月也许可以，时间长了之后呢那就很难自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修行的最后很有可能就是失败。因为说呢这样的强制性的去设一个戒律也很重要啊，的确很重要的。那么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学处呢，有些人认为就哦，受了学处之后啊，怎么怎么样，或者不自在啊这些。前面我们反正也分析过了，这个自在呢，自在不自在，就是说这个也是看有没有利益而言。如果有，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利益的话，再自在有什么用呢？现在我们得到的人生很短暂，暂时得到的，所以说死去之后呢，自己还会跟随业力而堕落，所以没有必要为了暂时的快乐而就造下这样一种特定的大罪。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学处呢也是这个让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也是有很大的好处。而且这个学处呢实际上菩提心的学处，它除了约束自己的行为之外，还要约束自己的心，主要是约束自己的心。那么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它里面每一个戒律每一条戒律都和自己的心有关， 都和就利他的心有关。很多犯戒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利啊，如果为了自利啊，怎么样说妄语啊，啊，为了自欲不接受别人的忏悔啊，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有时候为了自利自然毁他，这方面就很容易犯戒律。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能够守护这个戒律，守护这个学术本身就是修菩萨行，本身就是菩萨道，所以说我们就不必要啊把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和整个菩萨道完全分开。我们不要认为离开了菩萨戒之外还有一个其他的额外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实际上我们看禁止恶行戒、受善法戒、饶益有情戒，这个三个戒律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所有的菩萨修法了。所以如果能够把戒律把它学出能够守圆满啊，就会成佛。它就是让众生成佛的一种学出的一种方法啊，可以说一种规范，让我们在这个规范当中逐渐逐渐的让自己的心清净，让自己的心和菩萨的心成为一体，逐渐和解脱大道成为一体。所以说就好像这个引导这个水的水渠一样，有了这个水渠呢，我们就可以啊，这个水就可以最终到了目的地。那缺少了这个水渠呢，这个水放任自流，它很快就会干掉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心呢，如果有了菩萨，有了这个菩萨戒，有了这个学术的约束，哎，我们的这样心就在这个轨道当中逐渐逐渐前行，去掉很多的这样一种不好的心态，然后累积很多功德，很快就可以进入解脱大乘。所以像这样我们说这个对待这个学术的问题呢，我们千万不要啊，就一味的想它是一种约束，它是一种让自己不自在的东西，天天想天天想天天想想这些不好的方面，自己就不愿意守戒了。那么如果是想他的功德，想他的利益，想他的必要，想不受戒的过患，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还是愿意，因为就每个人嘛，他都还是愿意为自己负责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还是愿意守戒。所以说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啊，从他的功德利益方面都去考虑的话，哎，能够帮助自己啊守持这个戒律。还有这个问题呢，就是前面我们第三品的时候呢，哦，讲到要让自己欢喜，要让他人欢喜，有些时候呢，按照这样的经验来看，当我们讲很多功德讲很多利益的时候，就前面分析的时候，他就我们呢就是说很就会突然就很高兴啊，这个事情我们就一定愿意去做啊，就好像一个人他在推销自己的产品，如果他能非常就是说会讲能言善道的话，哎，把这几个产品讲得天花乱坠，讲的时候把下面的人讲动了，很多人就啊热血沸腾，就很愿意很想去买他的产品，就这样的。我们就说推销佛法的时候，有时也会这样，哦，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如何如何大，啊，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对自利方面的功德如何大，对他利的功德如何大。我们刚刚第三品讲完了这个问题了，讲完之后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就会啊热血沸腾的，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受菩萨戒，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么就是说，当我们买完这个东西之后，前面讲推销员给我们推销了这个产品，我们把这个东西买回去了，好了，这个东西属于自己了。这个东西属于自己之后呢，一方面就是我得到了他的这样能够提供的服务，但是呢，另外一部分你还要承担，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坏了，或者东西怎么怎么样了，反正只要你一交钱，哎，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就属于你了。以前呢，不交钱的时候呢，反正它坏了也好，怎么样也好，和自己无关。那么如果一交钱之后，马上就变成我所，就变成我的东西。一变成我的东西之后呢，哎，它哪个地方磨损了，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样，自己会关心起来。所以说，我们就说菩萨戒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当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呢，功德利益带来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就是说是观察得到了这个菩萨戒之后还应该做什么。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过失也是自己随之而来。所以说呢，在讲完这个令自欢喜令他欢喜，讲完这个之后呢，这个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了，这个菩萨戒是属于自己的了，属于自己之后呢，他就说他也是对凡夫人来讲啊，他也是就是这个双面性的两面啊，如果手持的好呢，它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利益功德。那么如果手持不好呢，这个菩提心啊菩萨戒也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你撕坏了菩提心啊，你撕坏了菩萨戒，并不是说菩提心菩萨戒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如果你撕坏了的话，它就会带来过患。所以说呢，第四品紧接着第三品它就会讲这个问题。当我们买了三品之后付了钱之后呢，我们脑袋就会逐渐清醒过来，哦，这个东西属于我的了，属于我的时候呢，那我就对它负责了，就这样的，就不能随随便便来。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菩萨戒已经得到了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利益， 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我们逐渐逐渐开始真正开始守护菩萨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开始也要就学会面对一些麻烦。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我执啊，内心当中自私自利的这样我执，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它就没有了，它还在。所以说呢，当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呢，这个我执还会它还在挣扎，它还在起作用。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怎么样和我执斗争，怎么样保护这个菩萨戒，这个也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必须要正视的问题。所以说呢，紧接着就讲这个不放逸。当我们高兴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哦，如果你舍弃了这个菩提心有什么过失，也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去守护它，哦。所以说第三品讲完之后，第四品紧接着讲不放逸。所以说华智摩切的科判呢，就是说这个第四品、第五品、第六品，它主要是升起之后不退失的方便。第一品是菩提心啊，珍宝菩提心，未生者令生嘛。然后呢，就说是以生令不退。第四品、第五品、第六品就以生令不退，升起之后呢不退失。啊，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退失的方便，保护菩提心，小心谨慎的去修持菩提心的方便。啊，它也是有这样这样一种内容。而且第四品、第五品呢，按照上次的讲解当中讲，它主要是讲六度当中的持戒度。啊，修持这个持戒度，通过修持持戒度，然后第六品呢是安忍度，第七品精进度，然后后来呢就说第八品呢是禅定度，第九品智慧度。这样的话就说一品把六度就讲了，布施度呢是散于各品当中的，就没有专门讲。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讲完第三品他紧接着讲第四品，要让我们谨慎取舍。啊，这个菩提心已经属于这个菩萨戒，属于我们了，我们怎么样去保护它，它和自己有关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怎么样去让它就是说不给自己带来这个负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过患呢，这个方面我们要去修持这样一种不放逸品。那么下面前面呢就略说讲完了，下面讲是第二广说分三：一、谨慎修学所修；二、谨慎所依缘暇满；第三是谨慎所断烦恼。这个因为前面讲它是谨慎取舍不放逸品嘛，所以此处也是讲到了谨慎，它都是这个用三个谨慎来讲的。说首先第一个呢是谨慎修学所修的法，我们要对所修的法呢谨慎去修学。而第二个呢就是所依的这个圆满的身体我们要谨慎。第三个呢就所断的烦恼方面也是要谨慎。想讲第一分三：一、不舍菩提心之合理性；第二呢，舍弃菩提心之过患；第三，教戒不舍菩提心。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不舍弃菩提心的合理性，我们就是不能够舍弃菩提心，这个方面它是非常这个合理的。遇事不慎思，率尔未经意，众以事成办，后一时取舍。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颂词和下面这个颂词它是对应，它对应讲解的。首先看第一个颂词呢，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当中遇到任何事情，如果就说是这个率尔未经意，就是说首先应该讲第二句，就率尔经意，就是说是偶尔的没有经意没考虑就决定发誓要做这个事情，或者不慎思，不慎思是想是想的，但是呢没有谨慎去想，没有慎重分析。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情况，第一呢是根本没想，随口就答应了，随口就说我要做这个事情。第二呢就是想了一下，但是没有想很透彻啊，也是在没有谨慎去就是说慎重分析的前提之下，自己要发誓做某个事情。所以说呢，众以事成办，虽然已经发誓要承办这个事情了，已经发誓了，或者在别人面前已经说了，然后呢就是后一事取舍，后来呢还是可以去这个想到底做还是不做，先通过观察之后呢觉得有利益就做，没有利益就可以放弃掉可以不做。那么这个是属于世间的事情，世间的事情呢如果是关乎个人的事情啊，关乎于世间上的一些事情啊，虽然有些事情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很重大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和解脱道啊和这样一种众生利益相比，它仍然不算是很什么非常就是说是这个不得了的事情。那么如果是这些世间上的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你虽然刚开始发了誓要承办，那后面呢就是放弃它，这个也是合情合理，因为自己并没有观察好，或者没观察，并没有观察好，所以说自己要把这些事情放掉啊，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对于菩提心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对菩提心那就不能这样了。颂词当中讲了：诸佛及佛子大会所观察， 五亿缕丝者，云何舍世界？那么就说是这个菩提心呢，就和前面这个问题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第一，这个菩提心我们要受菩萨戒，我们要守菩提心，就说是手持菩提心受菩萨戒。像这样，它一方面呢，它讲的功德利益啊，它是诸佛佛子通过大智慧详加观察、详加实践之后，他像这样完全成就了，而宣讲了这样的正法。所以说，它不是一般的这样一种随随便便不观察、不考虑啊，这样不经实践的一种所谓的法要，它是一切的这个诸佛佛子成佛成菩萨的一种通衢大道。所以他们详加观察，不单是详加观察，而且他们已经实践过的，完全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样的法。所以第一呢，就是诸佛佛子大会观察的；第二呢，五亿缕丝者，那么我呢，在受戒之前，他也是详细的观察，再三的深思，然后呢，就发誓下决心，一定要受菩萨戒，云何舍世界？那么在我受了戒之后呢，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呢？现在为什么突然想要放弃这样戒律呢？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颂词和上面一个颂词对照起来观察一下，那么就是说世界上的事情呢，它是一般的是平凡人的智慧。平凡人第一个呢，他根本没有试着过；第二个，虽然试着过或者是说谨慎的试着过，它必定是属于凡夫智慧。说凡夫智慧有很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很多事情都没办法考虑到他的事情，所以说呢，反复智慧必定是很有限很有限。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中间放弃很有可能。那么菩提心这个呢，是诸佛佛子大会观察的，这个诸佛和佛子的智慧呢，它是完全超越了分别心的。啊，佛陀当然就遍知一切了，佛子呢就说是部分的证悟法性，所以他们的智慧都是相当的圆满的，远远超胜这个凡夫人的这样一种有局限的智慧。所以说观察者，一个是凡夫的平凡智，一个呢就是属于那种佛菩萨的智慧，这个就从智慧者本身来进行对比。然后呢就是说遇事不慎是率而为惊异，对照的是无忌缕丝者。那么就是说率而为惊异，就是根本不考虑；第二个就是说遇事不慎是啊稍微考虑，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所都主导的这样一种结论都会有偏差。那么这对照的是五亿缕丝者，那么我呢是缕缕丝者，我思维的这个思路是什么，并不是胡思乱想啊，缕缕的思维了好几年胡思乱想，这个没有任何作用。缕丝者，我们经由思维的方式是佛菩萨他所就说是言宣讲的这样一种大经大论，在经典当中讲菩提心的功德利益修法，在论典当中讲菩提心的功德利益修法。那么我自己在学完之后呢，就是说是通过佛菩萨的这样一种智慧，他们所宣讲出来的智慧，我是经由这个轨道的思维，然后呢就思维很多次，从比喻啊，从他的理论啊，从他的校正啊，从他就如果不发菩提心的过患，发了菩提心的功德利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再的思维，再三的思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很慎重啊，非常慎重，非常慎重，通过这个方面慎重观察之后啊，得到了结论。一个是，就是说前面那个颂词是凡夫智，然后呢，就是说也没有怎么观察，得到了结论。所以说你要随随便便取消要改变也很正常。但是后面这个颂词所讲到的是，一个是佛菩萨的智慧是观察，第二个是我经由佛菩萨的智慧的轨道去观察得到的结论，再屡屡思维得到的结论。所以这个方面的结论应该是值得信赖的，没有任何的过患。啊，没有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不具足任何过患，具足一切功德。所以说像这样的对治，他都有暂时究竟的利益的这样法。那么现在呢，我就是决定要去受菩萨戒。所以说现在我既然已得到了这样一种菩萨戒，为什么现在呢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要开始舍弃这样戒律呢？这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就说遇到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受了菩萨戒之后，他是不是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并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受了菩萨戒之后万事大吉的，这个颂词当中也不会出现云何舍世界，就说明有些人在受戒之前他也许很欢喜，受戒的时候也很欢喜，受戒之后一段时间也很欢喜，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之后过了之后呢，该遇到的事情遇到了，该出现的烦恼出现了，或者说 自己菩提心和这样一种生活和工作啊有抵触了，这个时候就想怎么办呢？像这样的话就说干脆把这个菩萨戒舍了，菩萨戒舍了之后呢，自己就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怎么怎么样。所以他肯定会遇到这个事情，遇到这样一个麻烦，只不过有些人众生不一样，有些众生是这样的问题，有些众生是那样的问题。这个颂词当中讲到，就不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心的这个戒律是绝对不能舍弃的。这个方面就是不舍弃菩提心的合理性。我们看这个科盘，它是不舍弃菩提心的合理性。为什么合理呢？为什么不舍弃菩提心的合理呢？因为它是佛菩萨观察得到的结果，我自己也是由于思维得到的结果，所以说不舍弃菩提心是很合理的，舍弃菩提心找不到合理的地方。啊，这个就讲到这样的问题。下面讲第二呢，是舍弃菩提心之过患分三：一、易熟果堕恶趣；二、思悔利他行为；三、阻碍解脱。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第一个是不舍菩提心的合理，第二是舍弃菩提心的有什么过患。那首先可以把这个过患讲清楚。就现在的话，就是说十一方面呢，就讲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哦，这个是我西天菩萨在吓唬我们。如果我们就说是舍弃菩提心之后呢，有这个过患那个过患，好像是在吓唬我们。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它这个过患你是的确存在的。就好像这个父母告诉儿子，你不要去这个摸火啊，摸火的话会烧痛你的手。语气说得很重，一方面是吓唬他，也有吓唬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啊，或者是这样一种这个原则里面。第二方面，的确确你摸了就会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讲菩提心的舍弃菩提心的过患，一方面也是就说是也有吓唬这个这些人的这样一种必要性啊，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子嘛。虽然我们在年龄上面呢，他就觉得我们觉得哦已经成年了，但是在佛法上面，在对治烦恼上面，我们都是小孩啊，所以有的时候也需要吓唬。第二个呢，就是说的确确，如果你舍弃了菩提心，它一定有这个过患啊，它是一个过患一定存在的。所以说我们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利益必要了，我们就说哦，千万不要舍菩提心啊，舍了菩提心之后有这样的过患，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划不来的事情。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讲易熟果堕恶趣的过患，然后呢思悔利他的过行为的过患和阻碍解脱的过患。首先讲第一呢，是讲啊易熟果堕恶趣的过患分三。第一呢是真实劝说，第二是比之合理性，第三是遣除争论。首先讲第一呢，就是真实劝说，它会堕啊易熟果会堕恶趣。那么颂词当中讲到了，若势利众生不勤见履，则为妻有情，来生何所思？就是真实宣说堕恶趣，若势利众生，如果我们发誓，已经发誓利益众生，在发完誓之后呢，没有精进去，就说是这个履行自己的这样一种诺言，没有实践自己的所发的誓言，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利益啊，就是欺骗了众生。那么如果欺骗了众生，来生何所思？那么我们来世他的下场会怎么样呢？一定会堕去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真实劝说。真实劝说实际上也是有略说的意思，总说。我们现在已经在佛菩萨面前发了誓愿，要利益众生，要成佛修学菩萨道，但是呢，现在啊没有精进要去这个实践，所以说一定会堕去的。然后我们在学习这个颂词的时候，有些人也许会想。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发了誓利益众生，但是呢，如果有些瑜伽士也是这样的，他发了菩提心之后，他就去了山洞里面，他就到深山里面啊去修法去了。那么这个算不算没有尽情的实践利益众生的誓言？他算不算欺骗友情呢？就这样的，因为他发了誓愿之后，他根本没有履行去利益众生的这个诺言。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去理解。实际上呢，我们就说不管你是在真实就是在做有这个利益众生的行为也好，还是说暂时来讲没有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为也好，关键是说你在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围绕利益众生的这个方向去做。这个有些瑜伽士他就发了菩提心，他在深山当中修行，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利益众生？从直接来讲呢，好像没有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呢，从间接来讲呢，他是在利益众生。 因为他在发愿呢，每天在发，他没因为没有离开过菩提心，他为了成就这个利益众生的这样事情，他在精进，所以他是通过这样一种精进修行的方式来实践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事情啊，他是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发了誓愿之后啊，发了誓愿之后呢，就是说为了让自己的这样一种利他的事业，能够更加的这样一种，能够更加的这样一种这个迅速的承担，他首先呢就是说暂时性的啊，表面上的舍弃众生的利益，这个也不算是这个违背的誓言，因为他根本没有舍弃利益众生的誓言，也没有就是说是完全没有做，天天在那儿造恶业啊，怎么怎么样，根本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就想，就好像这个是广东吗？是哪个地方讲各宗派他有这样的这个比喻嘛？就好像就是说一家人，一家人呢，就是说这个父亲呢，他就说是比较有能力的，力量比较大，还有几个啊，还有下面妻子啊，几个孩子。那么他们遇到了饥荒了，遇到了就是说是有几天找不到食物，找不到食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手里只有一点点粮食，这个一点粮食只够一个人食用。是就是说这个家长他就要取舍，叫抉择，我是把这一点粮食平均的分给这个家里面的一切人，让大家只能分一点点来吃来食用呢，还是我一个人把它吃了，这样。那么就是好像我们觉得应该，反正你作为一个家长，你应该把食物平均分下去嘛，这样的。实际上这个家长他想的时候，与其我把这个食物分成等份，把它分下一点，一个人吃一点，吃完之后每个人都还是很饿，还不如我一个人把它吃了。我一个人把它吃了之后呢，我有力量啊，我就可以出去找更多的粮食。哎，他们就说众生，我的儿女他所受的痛苦，他也许只是短暂的，因为我吃了粮食之后，我更有力量，更有力量就可以找更多的粮食回来，这个几率就很大。所以他自己呢就说，不管其他的考虑，他就把这个粮食一个人吃，吃了之后呢，就去有了体力之后就去寻找粮食。所以有一部分的修行者，他就是这样的方法啊。我讲这个故事也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出去的时候呢，他的力量很弱，本来只有一点力量，他是把这个力量平均的去做，就是做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去做利益，然后呢，就是说每个众生得到的利益很少，还是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人静静的去修持，等得到了这样一种强大的利益众生的力量之后呢，再来利益众生，这个也可以的。实际上，作为初学的菩萨来讲呢，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啊，这个什么这个批评的地方，这个绝对也是修炼菩提心的一种。当然呢，就是说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讲，不是这个比喻所提到的，就如果你自己有一定的力量，有了这样机缘的时候呢，一边利益众生，一边来提升自己的菩提心，来提升自己的修行，这个也可以。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里面呢，主要不是在他的行为在怎么样，主要就是说他有没有放弃而利益众生啊，就是说是利益众生的心，然后呢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你去修法也是利益众生啊，就是说你去帮助众生还是利益众生。所以说他的这个大的原则，我们就说大的原则他没有抛弃掉。所以不管是你自己闭关也好，当然有些人的闭关他为了完全是为了躲清闲啊，这个就是肯定不算是那种菩提心了。上次经常批评的这些啊，就为了躲清闲啊，为了这样去闭关的这样人，因为躲到山里面很清静嘛，我睡懒觉也没人管，然后就像在那做什么事情非法事也没人管啊，自己还背了一个修行者的好名声。像有些人他就说追求这个，为了追求一种修行者的这个身份啊，为了追求个禅修者的身份、实修者的身份，但实际上就是说是不是真的为了利益众生修行的，这个也不好讲也不好说。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啊，如果有一点力量的时候做一点利益众生的事情，上次在讲记当中也是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讲过。所以说我们说如果真实的为了利益众生去闭关修持，表面上的好像没有做就说是这个利他众生的这个事业，但实际上根本不是气或有情啊，绝对不会多余去的。这方面我们要了知他的清，把这个问题了知清楚。第二个问题呢，比之合理性啊，就是说得恶趣的合理性是什么？亦若施布施，微少凡常物，因谦未施于，今说堕鬼。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发了誓愿利益众生，如果没有去实践，这个人就会堕入恶趣呢？他就欺骗友情，为什么一定要堕恶趣呢？他的根据就是这个。那么就在经典当中是这样讲的，这个是《正法念处经》当中这样讲。那么亦若思不思，微少凡常物。那么自己如果说是思维了，自己想了要把这个东西布施给这样一种一个众生，他所布施的也是很微少的一个很平常一个物品，但是自己已经想了之后呢，因谦未施予，后来呢自己很谦定啊，认为啊这个东西还是留着我自己用吧，像这样就没有把这个东西布施，听说堕恶鬼。佛经当中就是《正法念处经》当中讲，这个人呢会堕入恶鬼的。那么就是说在经典当中，这个方面是经典的一部分呢，就是说这个经典当中就是讲仅仅稍微思维没有布施的话就投身这个恶鬼道，就是说我想了一下，稍微想了一下，我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茶杯布施给张三，稍微想了一下，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想一下把这个东西布施给张三，但是后面呢就没有布施，这个方面的话这个业会投身到恶鬼道当中。那么还有一个呢，如果已经立誓了啊，不是稍微想一下，而且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布施给众生，那么这个心力就更强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布施的话就会堕入地狱啊，因为堕入地狱。所以说我们就是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知道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很重，因为这个业果之道嘛非常非常的深细很细微，有的时候我们想啊只是一个几个念头无所谓吧，或者我的修行很好，因为我没有杀过人，我没有偷过东西，所以我的修行是很好，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意业这个很微细的啊，这些因果的话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看这个校正，我们看这个校正，我们如果反观一下自己的行为，估计每个人都会捏把汗。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想，哎，我有的是高兴了，我这个把这个东西给张三吧，哎，后面也想算了不给了，我自己用，或者说我决定要把给他，决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张三，无论如何要布施给他，哎，后来呢又没有布施。那么按照佛的智慧的观察，按照经典的意识的观察，如果你想一下没有布施的话，也已经种了投身恶鬼的业。那么如果你决定了要布施但没有布施，已经种下了投入堕入这个地狱的业。所以我们说有些时候讲呢，这个修行也很困难的，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这些道理，如果不懂这些道理，我们就觉得这个意业嘛，内心当中一两个想法这个无所谓，但是呢就是最怕的不是说已经造了业怎么样，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我们造了业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业啊。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业啊，是罪业，我知道了我还会忏悔，我知道这个不对我会忏悔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业造完之后你没有认为这是错的，你认为这是对的，还认为自己修行好啊，这个就最可怕，你根本没认识到，没认识到就不会对峙，而且以后会再的犯。那所以为什么说要多学，多学之后呢对这些啊，对这样一种这个很多未知之处，因为这都是不是一个人随随便便讲的啊，都是佛陀智慧观察在经典当中这样讲下来，所以是我100%是正确。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很害怕了，那怎么办？肯定没有机会解脱，这个也不一定，反正就是说是有了这个罪业之后呢，在我们没有死之前，在这个恶业没有成熟之前，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忏悔啊，就忏悔，我们还可以使用忏悔的方法让这个业就提前的消亡。所以每天忏悔它也很重要，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我们不能说我很清净不用忏悔了，实际上我们隐藏在相续当中没有发现的这个罪业，每天起心动念所产生的罪业，那可能是 无边无际啊。所以如果每天早晨不忏悔，中午不忏悔，如果是下午的时候不忏悔的话，我们罪业会增长无穷啊，会增长无穷的。所以说作为一个标准修行来讲的话，他一般来讲早晨会忏悔一次，中午呢会忏悔一次，因为就是说早晨的时候他会忏悔晚上的这些业，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他会忏悔上午的业，晚上的时候呢他会忏悔下午的业，就这样。睡觉之前他会忏悔一次，把睡觉之前的这个业呢做一个清算，做一个忏悔。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已经最好，当然佛陀讲最好不犯罪啊，犯了罪之后懂忏悔也是智者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还有一个补救之道呢，就是 生惭愧心啊，就是说是佛讲了这么多教言，很惭愧，我自己做不到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有惭愧心之后呢，静静的去忏悔。这个方面就是，虽然我们以前造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业，但是还是可以忏悔的，无论如何还是可以忏悔。所以说呢，这个颂子就讲到了这个想布施没有布施，它的这样一种果报的严重性。下面呢，就对，下面就紧接着这样一种颂词呢，做一个啊，做一个对比了。况请众生赴无上安乐宴，后反其众生云何身上去？那么前面是对一个众生，想要布施一点少少的东西，没有布施的他都会堕鬼了。况请众生赴，这个众生是一切有情。首先呢，你是你请的证人，那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请了几个证人。他请的证人是十方诸佛、十方大菩萨啊，还有金刚上师作证。那这个对境很严厉啊！啊，就像我们世界上的人做请人作证，你随便找几个乞丐的作证，啊，你最后你违背了这个，那他就拿你没办法。但是你请了作证的证人，他是地方上有头点的人物，那你这个事就如果你违背了他，那就会就说是很后果也很严重。所以说我们在请的作证的证人呢，都是这些严厉的对境，所以说这个证人也是很严厉的。第二呢，所请的对象呢也是一切众生，所以说我们欺骗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就欺骗了一切众生，同在欺骗了证人的同时，也欺骗了这所有的客人啊，欺骗了所有的客人。当然很多客人都不知道啊，虽然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就说，因为我们请的客人当中，有一部分前面我们讲，有一部分知道，有一部分呢根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因果的这个问题，不是说对方知道不知道的问题，啊，我们不能说对方不知道就没有因果，那不能这样想。很多因果是从自己内心当中生起来的。所以说呢，对方很不知道，他是这个因果的这个问题已经就说是这个形成了，这个因果链已经形成了。还有呢，就是说所欺骗是什么呢？前面是讲这个微。很微少的东西没给，现在是这个最善妙的佛果，最好的东西现在就是答应给众生，现在反悔了没给，那么这么严重的罪业怎么能升上去？说首先是想请众生赴无上安乐宴的，后反其众生，后来呢自己发了愿之后呢，如如不动，根本不去实践，根本不去实践菩萨戒，根本没去修持这样一种能令众生解脱的这样善法。那像这样的话怎么样去升上去啊？这绝对不会转生的，没办法转生上去。所以说如果我们就说舍弃了菩萨戒呢，舍弃了菩提心呢，他的这个堕恶趣的这样一种过失是合理的。就通过这样理证，通过这样对比，哎，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过失相当严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过失之后呢，我们就千万不要舍弃菩提心。受了菩提心之后呢，受了菩萨戒之后呢，要通过一切方法来坚持菩提心。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修行很困难，但真的观察的时候，困难最困难的也就是现在的一段时间，这个就最困难的时间段了。那因为按照这样一种道次第来讲啊，如果按照道次第来讲，当然到了见道以上呢不存在问题了啊，不存在任何退失的问题啊，这个是见道，然后见道从见到到菩萨地，到佛地，到师地菩萨，到佛地，现在呢都不会有问的问题。到了加行道，他的修行也很啊，比较就是说成熟了。加行道的当中呢，就是说南丁忍师地法位，现在呢都很成熟，他都很成熟了。然后到了这个小质量道呢，到了小质量道，他的菩提心，无畏的菩提心会升起来。然后中质量道，他的精进会产生啊，大质量道，他的神通啊这些都会具足。小质量道、大质量、中质量道。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这个修行逐渐上路了，自己的修行逐渐上路之后呢，自己的烦恼、自己的麻烦、自己的困惑就没那么多。所以真正困惑的、真正麻烦的就在现在的位置，刚刚发了菩提心，还没有升起道地功德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是最就说是这个困惑的时候，这段时间是就说是最难熬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走远路的时候呢，啊，有那么一段路最难走啊，跑步的时候呢，有他们啊，有一段路最难，就说是这个坚持。但如果你坚持下去了，坚持过去之后呢，慢慢慢慢就渐趋佳境。所以说修行和这个也是一样的，哪一件事情它就没有困难呢？所以说我们就应该知道呢，我们所感受的困难是有限的，佛菩萨也在加持我们 啊，佛家的家子，我们因为发了菩提心嘛，成了佛家族的一员。既然成了佛家族的一员，那么佛肯定会关照我们的。啊，然后呢，成了佛家族的一员，这些佛家族当中的文殊菩萨啊，这些就是说长兄啊，这些其他的这样一种兄长啊，像这样的话也会帮助我们加持我们的。这个方面是外力，肯定会帮助我们。再加上我们通过修菩提心，不断的累积资粮，福报越深厚的，它障碍就越来越小。啊，修行就越来越顺利。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肯定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困惑麻烦，但是如果就是坚持修一段时间，修行就不会像现在我们想象的这么困难。但有些就修行者，有些道友现在还没觉得遇到什么麻烦，有些道友已经觉得遇到有些麻烦了。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修行的路上嘛，反正有苦有乐，这个毫无疑问。所以也会有这样一种高兴的事情，也会有伤心的事情，也会有觉得很精进、很快乐、很法喜充满的事情，也会觉得很沮丧，还有觉得有的时候甚至于想是不是退掉好，他都会出现这些想法啊。这些想法作为凡夫人讲也很正常，否则就不是凡夫了。所以说像这样讲，但关键就是我们总的目标，不管我们再产生多少的痛苦，不管我们再产生怎么样一种麻烦，但是总的目标就是菩提心、菩萨戒这个不要退。不要想退失这个菩提心就可以了。那么就我们在不退失菩提心的这个前提之下，慢慢的去做，慢慢去做，遇到这些麻烦呢，遇到这些障碍的时候，小心翼翼的去对峙。然后呢，平常的话也是祈祷上师三宝啊，你多念诵祈祷上师三宝的加持文。然后呢，平时多积累资粮，多忏悔罪障，多发愿，多回向。像这样的话，就循序渐进，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像这样我们的修行就逐渐逐渐会进入正轨。当我们真的进入正轨之后呢，修行就会顺畅的多。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到，如果退失的话它有这些过患，那么如果不退失呢，我们就会获得一切的这样一种功德利益。这个方面就是在讲这个，在讲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谨慎修习所修的时候呢，它是就是说是舍弃菩提心过患其中一个呢，艺术果堕恶趣。那么这个内容也讲完了，今天的课呢也是辅导到这个地方，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同年离不赞叹八邪想起甘露去我能这辈这辈子你做我做我修藏业出轮化气真不可养那自己但把藏养松都借用的跟你做不得得往那月那就是公司说等爱生气切记的老我出刚给接近特接你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别的大不讲看命做个马肚让东西跌坏那么家根本那不生修见因定却不是我这不总结了这的话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于明确是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值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两个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对不这对地经养得紧我真的不送给农等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型的理人民做能分地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的送给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输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